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利未记12章和13章。利未记12章是利未记中最短的一章，只有八节。今天我们就读12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。利未记11章是讲到生活中以色列人会接触到不洁净之物，使人沾染污秽，因此神借着摩西亚伦颁布了饮食的条例，要以色列人把可吃的和不可吃的分别出来，以维持以色列人生活中的圣洁。十二章就更进一步把人的不洁净追溯到人的源头。原来人不仅仅是会在生活中沾染不洁净，人更是从一出生就是不洁净的。这一点不容易理解，我们需要进一步来解释。在创世纪第一章，当初神在第六天造人的时候，神说甚好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造的，并且神给人一个崇高的使命，就是要人代表神来管理神所造的万物。因此神也吩咐人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因此在神原初的设计里，出生应该是美好的，并且是合乎神心意的，不会是不洁净的。但是人犯罪之后，罪进入了人的身体，使人变成了肉体。约翰福音三章六节就告诉我们，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，本来是美好的出生，现在变成生出肉体，因此出生变得不洁净。不但如此，女人也因犯罪的缘故，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，神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。因着人犯罪的缘故，怀胎生产的过程也变成了一个受苦的过程。撒旦借着引诱人犯罪，破坏了神创造的人，表面上好像是得胜了，然而神老早就预备了救赎计划，要借着女人的后裔三撒旦的头。神做事总是按着计划一步一步的施行，进程缓慢却是完美和完全的，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公义和公平的。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几乎两千年时间，神得着一个一个属灵的伟人，而产生了一条代代相传的生命线。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神要得着一个民族，并且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着迦南美地为业。亚伯拉罕之后过了四百年，到了摩西的年代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已经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以色列民族，并且落入了埃及法老的奴役中。神兴起摩西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来到了西乃山。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启示神的心意，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神是圣洁的，神的子民也必须是圣洁的。饮食的条例就帮助以色列人维持生活中的圣洁，不受外来之物的玷污。而接下来的几章圣经就处理人从里面产生出来的不洁净。十二章就从人的源头开始，因为始祖亚当犯罪的关系，人生来就有罪性，因此是不洁净的。处理出生不洁净的问题，必须从两面着手，从母亲和从婴孩这两方面都必须得着洁净。我们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，她就不洁净七天， 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。关于出生的不洁净，这是影响每一个以色列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天然生命的开始。虽然因为罪的关系，这个生产的过程是不洁净的，但是在神的怜悯之中，给以色列人预备了洁净的条例。妇人怀孕生了男孩子，这妇人就要不洁净七天，像她在月经的日子不洁净一样。前面说过，在神原初的设计，人的出生应该是美好喜乐，没有任何苦楚的。但因着人的堕落，罪带来的结果就是妇人生产的过程要经过许多苦楚，而生下的婴孩一生出来就带着罪性。纵然如此，神不放弃人，还要借着人来向撒旦夸胜。因此神为人预备了救赎，而这救赎实在完全，就是从人的出生开始。妇人生产如果生了男孩子，就要七天不洁净，在这七天里，妇人和孩子都是不洁净的。神要提醒人，罪是件严肃的事，虽然是人类始祖犯的罪，而罪的后果却影响世世代代的人类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，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。割礼是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在创世纪17:12，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这割礼之约的背景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没有应验，亚伯拉罕等不及了，就接受妻子撒拉的建议，从使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。结果这一个肉体的行为很得罪神，神有13年之久未曾向亚伯拉罕显现，直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神重新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并且重新坚定后裔的应许。就在那时候定下了割礼之约，意思要割除亚伯拉罕的肉体。从此以后，以色列男丁生下来的第八天都要受割礼。而到了利未记12章，神借着摩西把割礼纳入了以色列人要遵守的律法。婴孩受了割礼，就象征割除了肉体，婴孩就洁净了。割礼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初代教会关于外邦人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是否还需要受割礼，这个问题还曾经公开辩论过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15章，就是那出名的耶路撒冷会议。结论是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不需要受割礼。使徒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是他坚持要打真理的仗，让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的真理能够传承下来。然而保罗就把割礼的属灵含义，并且在新约的应用告诉我们，记载在哥罗西书2:11-12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在这经文中，保罗把新约圣徒的受洗比作割礼，是耶稣使我们脱去肉体的割礼。照着保罗的解释，受洗就是新约圣徒所受的割礼。以色列男丁生下来的前面七天预表他们的天然生命，而第八天受割礼是割除肉体，预表复活的生命。七是一个完全数，七天是一个完全的时期。从新约的应用来说，这个时期就预表新约圣徒受洗前是一直活在肉体之中。不管你是几岁受洗的，在你受洗前那一段生活就是七天所预表的这一个完全的时期。 而受洗就是新约圣徒的属灵割礼，让他的老我与基督一同死，而新我与基督一同复活。第八天是一个复活的数字，新约的圣徒受洗之后又要开始活在复活的生命里，活在新我的新样中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，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，她洁净的日子未满，不可摸圣物，也不可进入圣所。男婴孩受了割礼之后就洁净了，但是母亲还要再家居33天，洁净之期才满。如果加上前面的7天，总共就有40天，产妇是不洁净的。在圣经中，40是一个试炼的数字。耶稣在地上开始禁止之前，先到旷野受魔鬼试炼40天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也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所以40是一个试炼的数字。妇人生下男婴之后，也要经过40天的洁净期，而在这一段时间之中，妇人不能摸圣物，也不能进入圣所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五节，她若生女孩，就不洁净2个7天，像污秽的时候一样，要在残血不洁中家居66天。如果生的是女孩，就要不洁净2个7天，男孩子第八天受割礼就洁净了，女孩子不受割礼就需要再1个7天，总共有14天，女孩也就洁净了。而母亲呢，还要再家居66天，也就是说母亲如果生了女孩，总共要有80天才能够洁净。这里我们看到生女孩洁净的日期是生男孩子的2倍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，或许是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14节15节所说的，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乃是女人被引诱，陷在罪里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，就必在生产上得救。保罗在这里提醒女人是软弱的器皿，容易被引诱，因此要长存信心爱心，要圣洁自守，她能够在生产的事上得救。或许这也是生女孩洁净之期要2倍的原因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生女孩能够在家中休息2倍的时间，未尝不是一项福利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，他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，1只雏鸽或1只斑鸠为赎罪祭，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。满了洁净的日子之后，妇人可以出门了，妇人就要为她的孩子献祭。不论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献的祭都是一样的，她要献上1只1岁的羊羔为燔祭。燔祭是要把整只祭牲切块洗净之后放在祭坛上焚烧，这是献给神的火祭，目的要让他的孩子能够蒙神悦纳。他还要献上1只雏鸽或者斑鸠为赎罪祭。鸟类是能够献上最小的祭牲，而赎罪祭是为着人的罪性。出生的婴孩还没有犯罪的能力，但是他们还是有与生俱来的罪性，因此需要献上最小的祭牲为赎罪祭，并且这赎罪祭是献在蒙神悦纳的燔祭之上。妇人就要把祭牲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。第七节，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的血缘就洁净了。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，无论是生男生女，祭司就要在神面前替妇人献燔祭和赎罪祭。我们知道燔祭和赎罪祭都是基督的预表，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，人类的血缘就被败坏了。从人而生的每个人生来都带着罪性，而人生下之后就走向死亡，这是人的定命。然而在神的救赎计划里， 神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，解决了罪的难处，让人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。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也就能够借着献祭除去罪的难处。因此在每一个以色列的婴孩的出生，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产妇都要在洁净期满之后为孩子献祭，一方面让孩子蒙神悦纳，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让自己得着洁净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，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，一只为燔祭，一只为赎罪祭，祭司要为他赎罪，他就洁净了。在献祭的事上，神一直满了怜悯。如果是穷人，他献不了一只羊羔，神就说他可以献上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，一只是为了燔祭，另外一只是为了赎罪祭，祭司为他赎罪，他就得着洁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神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细致，神的救赎又是那么完全，在人出生的时候与生俱来的罪性都能够借着献祭让人得着洁净。对于新约的圣徒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的受洗就相当于受割礼，就是割除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在神面前就能够蒙神悦纳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出生洁净的条例，让我们看到你救赎的完全。虽然作为亚当的后代，我们生来就有罪性，在不认识你之前还过着一段不洁净的生活。主啊，但是感谢你，那是一段完全的时期，到了第八天我们得着了复活的生命，一切重新开始。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能够去掉罪的难处，能够在复活的新样中过一个全新的生活。谢谢你从源头上除去我的不洁，赐给我恩典，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中一直与你亲密的交通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